当信任瓦解，社会也就崩溃。最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中国时报独立评论庄佩章小姐，内容写得非常的好，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我们今天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废话不多说，先请各位看一看这篇文章，当信任瓦解，社会也就崩溃。原文如下：杨慧茹最近几年和信用卡公司斗智大胜，获得社会某些人士的称许，各媒体也封她为卡神。杨慧茹最近又开了一家网络顾问公司，而且频频的上媒体打知名度。笔者认为，一个是非不分、道德低落的社会，才会把类似杨慧茹的行为视为英雄之举。在美国，你去商店买东西，事后不论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还钱。因此呢，有一些人过几天要出席重要会议，就会去买一套名牌衣服，穿去赴宴之后呢，再去退钱。美国商店还有一桩好康的事，买贵了你可以退差价，于是有些人就趁平时不打折，但是尺寸颜色比较齐全的时候，把货品买回来，等到大减价的时候再把收据拿去退差价。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还到处宣扬自己的聪明，甚至纳闷为什么众多的别人那么愚蠢，不会利用这个漏洞，把占人家便宜看成聪明，把奸巧看成是能力强，把挑拨族群看成是和解共生，真的是价值错乱。从卡神笔者联想到股神巴菲特，此地许多股友在讨论巴菲特的选股标准，往往忽略了他一再强调的，他非常重视一家 CEO 的诚信，不够正派的公司他绝不考虑。今天你会钻营法律漏洞，明天等你拿权了，你会修改法律，让自己的违法变合法。这几年来我看到太多这种例子了。一个像杨慧茹这种心态的人，在记者会上还以称赞现任雇主的方式贬损曾经拒绝录用他的人，就不会让人太奇怪了。十多年前，我带着年仅3岁的儿子到美国旅游，寄宿在亲戚家里，亲戚拿了个全新的汽车安全座椅给我，说这里规定儿童一定要坐汽车安全座椅，这个给你用，因为是借来的，请尽量不要弄脏，我还要还给别人。2个礼拜以后我还给他，他拿着半新不旧的安全座椅到量贩店办退货，店员一声不吭，钱全数奉还。亲戚得意地对我说，美国的商店2周之内都可以凭发票退货，我们常来这里借东西，有些大陆人甚至电视都借呢，你说美国人笨不笨，无条件退货的漏洞这么大，他们竟然都不知道吗？隔年我到日本，在当地做事的台湾朋友招待我，出入都开车，我问东京地狭人稠不是很难停车吗？他说没那么严重了，政府规定要有停车位才准买车，所以车子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多。哇，你有停车位啊，那一定贵得要死对不对？我这么问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怎么跟日本人一样笨啊，先租个停车位，等车子挂牌以后再把停车位退掉，不就解决了吗？几天以后换成日本的朋友招待我，待遇沦为2条腿加上地铁。他客气地说，东京养车容易，但是养停车位很难，所以只好委屈你挤地铁了。我马上向他传授破解之道，没有想到他没有悟道的喜悦，只是淡淡地说，这样钻漏洞其实到处都是，比如家母住在乡下，我要把户籍迁过去买了车就可以，但是呢，我实际上就住在东京，没有停车位却买车，左右邻舍会怎么看我呢？开车上班我又怎么面对我的同事上司？正派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美国商店无条件退货的机制与日本到处漏洞的法规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当信任瓦解，社会就崩溃了。也因此呢，他们可以容忍政客做错事，却不容许政客说谎。台湾呢，我们则是假到真实，真亦假，每个人都虚虚实实，整个社会是在怀疑的基础上运作。但即使已经防弊重于心力，结果还是赶着拿去。中国信托的信用卡遭到卡神套利100余万元，社会却站在卡神那一边。信托与信用难道是反讽个人想法思维影响行为，而个人行为又可以影响到企业服务社会运作吗？记得去罗马搭地铁，发现有售票机却没有验票机，当场起了疑惑，到底要如何确认乘客有没有买票？那样地铁不就铁定亏钱了吗？这是我们的习惯想法，总是想要听自己以为小聪明或者贪小便宜，寻求应对之道。对于意大利人而言，我们会问这种问题那才奇怪呢，搭车为啥不买票？乘车怎么可以不买票呢？两方想法当下有了差异。如果你真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不要买车搭票，是的，可以，的确可以陆站搭车， 但是你要确保不要被富有正义感或者鸡婆的意大利人发现，因为他八成会去举发你，到时候罚款可都是车票的数倍，而且丢脸丢到了国外，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建立信任不容易，却很重要。当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在纽约有一次参观有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付了钱，柜台给我们一个约10元台币大小的金属片门票，有两条夹子方便我们别在衣领上。有人告诉我，参观的途中可以随时出来，如果还想要进去，门票不用缴回，可以凭原本的门票再进入。当你确定不会再进去参观，就把门票丢入门口的亚克力玻璃柜。我就问他了，门票的形式颜色每天都有换吗？朋友说没有。那会不会有人把门票带回家，过了几天再来呢？或是十几个人进去只买5张门票，其中一人把门票带出来交给其他人？朋友听了大笑，只有台湾人会这么想，美国人想法单纯多了，进去就是要买门票，不想进去就缴回门票。基本上美国人相信大家都是守法的好人，所以门口工作人员很少。刹那之间真是让我很惭愧，我们的防弊多于心力的观念，钻漏洞的念头竟然是文化的一部分。最近帮台积电上课，发现台积电的餐厅跟科学园区的其他厂商一样，采用外包模式，一样干净整洁漂亮，所不同的是餐厅没有人帮你打菜，要吃什么一切自己来。发水果的地方贴了一个纸条，每人限拿一袋，连入口处也很少有人在管。进餐厅用自己的识别证刷卡，月底自动从薪水中扣除。一位台积电副理告诉我，有一位员工被抓到吃饭没刷卡，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开除了。当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越方便，成本自然下降，工作也就越愉快。相反的，彼此猜忌、防范、围堵、监督，不但降低生产力，工作也是被动的、不愉快的。各位亲爱的伙伴，你是否也发现，当你看周遭的朋友、同事处于信任的环境中，做起事来都是非常的有效率，而且默契十足？但是处于猜忌和不谅解的情形下，任何事物的进展都很不顺利呢？你了解了这道理，从现在开始就请将心胸打开，用开放的心情、信任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位伙伴。或许刚开始你会发现吃了很多亏，大家都还是防来防去，那是因为你的伙伴还不习惯你的处事态度。记住，坚持对的事情就是要坚持，坚持才能天长地久，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看完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想法？你不觉得耍聪明、钻漏洞、找捷径、拉关系，正是我们身旁人普遍的做事方法吗？以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这篇文章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很坏的习惯。事实上，这个社会大部分人的价值观、是非感都混淆了。中国人的第一大优点就是聪明，绝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为了安慰鼓励我们自己同胞才讲这种话，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甚至呢，我曾经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好聪明啊，可是也因为聪明使得中国人不愿意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做事。是不是聪明的民族最后都会变得比较坚强，喜欢卖弄聪明呢？试看犹太、中国以及日本这三个民族，以下的民族特性可能有一点武断，但的确是我的感觉。犹太人既聪明又务实，中国人聪明却不务实，日本人不是很聪明却很务实。假如你同意以上的观点，就应该得到以下两个小结论：第一个，务实远比聪明重要；第二个，聪明不是坚强的借口。还有什么原因呢？民族的劣根性吗？不，没有个民族的本质是天生的恶劣或是优秀，那都是长久以来历史与环境的因素所共同造成的。例如开车，美国地广人稀，驾驶人晓得在没有号志的路口礼让行人；台湾地狭人稠，人车争道是街头常见的画面。而其原因呢，我曾经在《岛国岛民》这一文里面解释过。同样的，中国人不务实也有它的历史背景。不务实的另一个讲法就是钻漏洞。什么是钻漏洞？有洞可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规定，规定要你这么做，你却游走法律的边缘钻漏洞。谁是规定的制定者？通常是领导者或是政府。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遵守规定呢？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经常是站在欺负人民的立场。帝制时代就不必讲了，现今两岸的政府哪一个又真正的做到了为民服务呢？台湾比较好一点，可是官员热衷于内斗，没有太多剩余的精力为人民服务。 大陆那边就亟待改进。假如你曾经在大陆做事，和他们的公务人员打过交道，肯定你会非常意外他们是如何的嚣张，尤其在偏远地区，为人民服务，嗨，不必了，他们不吃人民就不错的了。你们有听过一个笑话吗？为什么大陆的黑帮问题不严重呢？你不必怀疑，大陆的黑帮问题的确不严重，那是因为中国大陆最大的黑帮就是政府。由于中国长久以来政府始终站在欺压人民的一方，久而久之，人民表面虽然服从，心里其实是180个不愿意。你没有发现吗？中国社会一旦发生人民和政府对立的事件，管他是谁对谁错，民心绝大多数都是站在受压迫人民这一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欧美民主先进国家人民示威活动如果不遵守规定，警察是毫不客气地棍棒相向，那血腥的画面竟然看得我是触目惊心。能够想象同样的镜头如果出现在台湾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吗？为什么台湾的政贸警察都不敢那样回答不遵守规定的人民？我再举一个例子，20多年以前我住在桃园市区，每天清晨必须徒步经过闹区到火车站一带搭乘交通车前往位于大直的海军总部上班。由于那个时间还早，路上没有几个行人，清洁队员也没有开始打扫，路面的状况因而格外的显眼，垃圾之多之乱常令我感叹台湾人怎么一点公德心都没有。有一天下班，我反向从火车站走回家，才下车就碰到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他硬是塞给我一张促销单。我看了看觉得没有用，想要丢弃，因此一路都在注意哪有垃圾桶。没有想到从火车站到我家可能超过400-500公尺的距离，全在中正路的闹区，路旁竟然找不到一个垃圾桶。市政府的官员到底在想什么呢？希望每一个逛街的行人都能把垃圾带回家吗？不要单听一方的抱怨，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一个民族之所以是什么德性，必然有它的历史成因。所幸呢，中国已经慢慢从专制独裁的政治环境中走了出来，希望中国人也能够慢慢的改变。改变什么呢？多一点脚踏实地的愚人，少一点自认坚强的聪明人。假如你自认聪明，喜欢戏耍别人，请你从今天就改掉这个坏毛病。假如你有权利决定下属的升迁，请不要提拔这一类坚强又自认聪明的人。